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Shalom， 大家好，我叫金金来，我是在纽约，美国的纽约新兴圣经神学院招圣经的。我是一个韩国人，我的中文，我讲中文，你们听不太懂，要怜悯我好吗？对，我的母语是韩国话，我自己。好像1980年开始只修中文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几乎没有上过课，中文课只修的。这样，现在这15年来，在美国华人神学院啊，找圣经常常用这个国语，所以现在习惯了，还是我知道还不是很顺利的。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国语，我的普通话。啊，今天这一次呢，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到最后一节，21节。第一段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呢，神对以色列人或者从被掳回来的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的悔改的呼吁，就是邀请他们悔改转向神。我们需要回到神，那么神会转向我们，就是在撒迦利亚书一章前面第一到第六节提到的。我们同时我们说明第一章的那个背景，那个撒迦利亚书这个先知他的预言的背景，那个是主前520年开始的。这里撒迦利亚书有几个重要的年代啊，哈该是撒迦利亚同一个时代的人，两位先知呢鼓励犹太人，从被掳回来的犹太人鼓励他们继续建造神殿的。可是重要性，他们的预言不是先知在这里。撒迦利亚的话特别他提到那个将来耶路撒冷的荣耀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这一方面我很觉得这本的预言是非常奇妙，我觉得了不起，神的话真的了不起。好，现在我们看第一章七节，我们先看第一章七节，然后慢慢说明。
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
这里有介绍那个事件上的背景。第一章第一节呢，大利王第二年8月份，这里也是第二年11月份。我知道很多现代人一看这个呢，很高兴啊，大利王第二年第8月，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已经学了主前520年。那么蛮多人会说第一章第七节也是主前520年。我告诉你错了，这个很简单，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经的约定呢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那是圣经自己的约定。圣经的约定呢，看太阳看月亮，像中国农历一样的，中国的农历也是看月亮的。所以懂中国农历的人比较容易懂圣经的约定。我已经说过了，圣经的11月份最好是中国的农历是12月，在一个月，因为他们的顺序不一样。你知道如果你懂中国的农历的话，这个12月份是已经过年了，已经下一年，阳历来算下一年。所以大利王二年11月是不是主前520年，乃是519年的早期，大概1月份或者有的是2月份，这清楚吧？这是主前519年，虽然是按照大利王他们用的是圣经的约定，那个时代的约定跟圣经约定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大利王第二年没有错。可是我们用阳历来换算的话，这是主前519年。这个11月份，这里还有提到24日当然他们的11月份有名字，那个叫中文的拼音是希巴特，中文是 Shvat， 希巴特，这个月24日。你看他哪一天接受神的话语，他说得非常清楚。这一天，这个是夜间，这个是晚上，同一天同一个夜间，这位撒迦利亚呢，神给他八个异象，他都记下来了，他都记下来了。我很感谢主，那神对 那个人的计划，人类的计划，特别对以色列的计划，特别对耶路撒冷的计划。那一天晚上向撒迦利亚给他看八个意象来看，那中间那个意象当中跟天使有对话，有解释的了。所以不是所有的，我们可以这2500年来，从撒迦利亚开始一直到今，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历史的变化，所以我们比那个时代的人我们知道的其实更多的了。反正这个一个夜间他看到八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什么呢？马，他看的马的意象是七节到十七节，这第一章是第七节到第十节。那第二个意象呢，他看的意象是脚的意象，第十八节到最后二十一节。那我们继续看第一个意象第八节。
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
今日翻译圣经的人，虽然他们一定要懂希伯文和希腊文，甚至亚兰文。亚兰文在旧约圣经里面单尼利书有200节是亚兰文，还有以斯拉基是67节，还有耶利米书一节。创世纪有两个单词都是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 Aramaic， 亚兰文是跟希伯文差不多，很像啊。你看单尼书200节是亚兰文的话，你是参与翻译圣经，一定要懂亚兰文啊，不懂不行啊。好可惜，蛮多那个翻译圣经的人，他们对希伯文的知识那个了解不是非常的好啊，所以他们还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很辛苦做事。我是常常查看这个翻译上的问题，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那我会讲希伯文，我就是专门研究这些希伯文或者亚兰文或者草本他们的古老的四海古卷了。我是专门研究用这个来读博士拿博士的，所以这一方面我看到很多翻译的还是这知识方面缺乏，所以有一些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呢不会影响很多人的信仰，可是还是好可惜，好可惜。我不能不提这些问题了，你们要接受翻译有问题，当然知道的人很可能不多。这里八节呢，我就是撒迦利亚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这没问题。站在洼地，洼地这个单词呢希伯来里面出现不多，这个翻译呢应该没问题的，一种谷。然后呢番石榴，台湾人说番石榴巴拉，很喜欢吃的一个水果。这个番石榴翻译不对，确定不对。这个希伯来是 hadas， hadas， 有一个人女孩子的名字是 hadasa， 一听知道这个女孩子 hadasa 的名字从 hadas 来的。hadas 是一个植物，一个植物，英文是 myrtle， m y r t l， 这个英文有问题。这个 myrtle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树木，都是用 myrtle 来称呼的，很可能一种你们在机会有机会看了。可是这个圣经的这个 myrtle hadas 呢，它是不是很高的不是很高的，它香味非常好。那个它那个开花之后呢，它这个不是果子，不是能吃的，好像是我们说那个老鼠的那个便一样的，小小的那个黑黑的，看到这样的，它香味很好。我以前就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围墙的就是这个植物，这个叫 hadas。 我查了字典，好像中文的翻译呢，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植物，桃金娘，这个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翻译就是 OK 了，这个不是很高的，这个 hadas。 那么以色列的名字，本来希伯来的名字是 hadasa， 它的名字就是这个桃金娘或者这个 myrtle 而来的，它的名字 hadas 变成 hadasa， hadasa 是阴性的，所以这个根本跟番石榴没有关系的。我就是接触这个淘金娘好了，我也不是很确定是淘金娘这个翻译对不对。我查了字典之后呢，他们这样说，好像是淘金娘中间，然后呢这里有红马、黄马还有白马，这里有三种颜色的马。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一看这样的呢，其实有这样的内容啊，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也有这样的内容，就是他们开始想想很多事情吧。我们看圣经千万不要太着急了，对，就是先开始那个字面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这样开始慢慢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也很重要，他们是需要开始，我们那个时代一开始我们理解才对的了。我就是查看这里第一章 八节有三种颜色，红色，还有黄色，还有白色。然后呢，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八节，第一到第八节呢，有四个不同的，一个是红色、白色，这里没有的黑色在那边出现。然后另外这里是黄色，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里面的呢，不是黄色，说有斑点的，有斑点的状麻啊。文天那个地方我们再说，有两个形容词，一个是有斑点的状麻啊，有些不同的翻译，我们到了那个六章我们再说了。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八节里面也有不同的四种的麻，一个红麻啊一样，白麻也是一样，黑麻跟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里面一样的。那最后呢，灰色的那个灰色，希腊文是 chloros， 因为有的是翻译是 pale， 苍白的，怎么说那个灰色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是灰色的。这些应该有关系的，可是你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要解释的时候，不一定要跟撒加利亚是一样的。这里是有这个时代，启示录有启示录的时代，不同的时代，那个呢我们现在不谈呢。只有这里有三种，第六章是四种颜色。这个马呢，我可以想象很多事情，就是波斯时代，特别这个大流时代，他们这个波斯马代波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开始的嘛。那下面就是重要的是波斯，他们一个非常出名的，好几个很出名的，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有很多出名的，可是波斯也是了不起的，非常大的国，大的地方。我们用英文来说 post system， 就是邮局，邮政局的那个系统非常厉害。他们进入在那个伊朗的，我们是苏珊城，在以色列出现的那个名字，到那个 Sardis， 沙迪那个七十七个教会的一个，那个是进入土耳其西边，以前那个地方是希腊，讲希腊话的，他们本来是希腊人，土耳其的西边小亚洲那边最重要的城市是 Sardis， 或者沙迪教会的那个沙迪。这个距离呢大概2699公里，很长的路。可是这个呢他们就是盖路，好像进了高速公路一样啊，从这边苏珊城在东边到那个沙地那个城西边，这个2700公里这么远的路啊，他们要报信息什么消息呢，有骑马的人就是每一站有准备，然后就是从这一站到第二站骑马，然后就他太累了，马也太累了休息，就是新的有力气的就是骑，就是另外的人再继续骑，这样七天可以跑这个2700公里的路，他们传信息非常快的，这是他们的邮政局，他们的邮局 system 非常厉害的。所以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这些马，所以我看这个第一个意象里面，这里撒加利亚看的马呢，我可以想象这样的传信息的报信息的这样的马。我们再看第八节好吗？我们改成那个番石榴改成淘金娘好不好？
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桃金娘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
好，这是这些马，他所看的马都是跟邮局、邮政局有关系的。第九节，
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撒加利亚看到这个呢，他不懂，很可能他会那个时代的人，他会想到我刚才说明的那个时代的那个邮政局，可是他还是不懂为什么神给他看这个。这里呢，我对为我说话的天使啊，希伯文这里表达的呢，按照字面上的字意是在我里头说话的那位使者这样的意思。他特别这里一直说在我里头，我不知道这位使者，神的使者天使呢，跟撒加利亚沟通的方式呢，能听到的声音呢，还是心里面说的呢？看起来那个解析起来说，好像是在他的心中说话的，不一定是听到有一种声音的。对，因为一直说在我里头说话的那位使者，这个我们虽然不确定，我可以大概这样讲。撒加利亚，我说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他说，他要告诉他的第十节。
那站在桃金娘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你看这一些马呢，都是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要传什么呢？耶和华差遣他们，他们要传耶和华的计划，对以色列的计划，或者对耶路撒冷的计划，或者对我们人类的计划，要传出去。这就是跟那个波斯人的那个 post system 那个邮政局有关系的，骑马很快，那个2700公里这么远的路，7天之内可以跑的，好厉害的，那个时代真的很厉害的。这些就是奉耶和华的名字来那个传神的信息的。第十一节，
那些骑马的对站在桃金娘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他们一边传神的，或者那个神或者王的信息，另外一边是听那个 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消息，要报给那个王，或者这里是神或者使者。他们说啊，都安息平静了，因为波斯占领全世界，那个是在那个近东那边，所以现在都安息平静了，没有问题了。其实这个大力王刚开始的时候很艰难，很艰难。古列王死了，那个出名的古列王死了，还有一个古列的儿子死了，还有一个宦官，一个太监，他自己抓张王的儿子，然后他自己做王啊，有这样的一年左右的这样子，很乱、很混乱的时代。那这个大力王终于打很多仗，一年之内，我们从按照那个记录、历史记录，大概他快20个战争，他很辛苦打仗的。这个是522年，主前523年、22年、24年，大概这2-3年来发生的非常混乱的时代。而现在呢，这个主前520年，现在已经到了519年的开始，因为这个是他们的11月份，我们已经说明了519年。那个时代呢，这个时间呢，已经全地都安息平静了。神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作为国家给他们安息平静呢？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做事的，这个就是这个信息的内容。十二节，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
那这个70年是耶利米说的70年，他们以色列人犹大人要负那个巴比伦恶的70年。我刚刚说了，这大流第二年，就是主前520年。虽然这个是519年，那一年是可以说按照那个 Behistun inscription 那个大流王的他的那个记录记载，那一年可以说那个巴比伦最后灭亡的，巴比伦灭亡好几次，可是那个是最后灭亡的，那个已经70年，可以说已经结束的。这个要看哈该书还有撒迦利亚书，那一年很多人算法不一样，那一年我们可以说70年的最后一年。还是他们的殿还没完工呢，所以问说怎么办，我们呢，全世界就安息平静了，可是我们呢，我们的殿呢，我们还没完工啊，这样的意思。你什么时候要开始怜悯我们呢？13节，
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
我们的神他特别为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他的心极其的火热，他有对这个耶路撒冷有热心，他对耶路撒冷的计划，他的心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能看到的，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他有特别对耶路撒冷的计划，而且他有计划，他说了，而且说的非常多，他一定这样做。所以这2000年来荒凉的耶路撒冷，现在按照神的话，已经很多人聚在那边。我觉得真的奇妙，神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他一定他说的一定要做的。这是神要做的，神对耶路撒冷的热情。我们看下一节，15节。
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
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过去耶路撒冷犯罪，神对他发怒，然后呢带外邦人周围的外国人来攻击耶路撒冷，可是他们太过分的攻击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意思。16节，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可是神还是有计划要恢复耶路撒冷，他们过分的列国过分的攻击耶路撒冷，可是神有计划重新要恢复它，这就是神的计划了。这个我们不要想太多了，神对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的这样的计划。所以接着撒加利亚，前面是哈该告诉那个时代的百姓，你们要接受神的话，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一定是应验的。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个人也是一样，如果你知道神对你的计划是什么，你一定要期待他。神对我们的那个他所定义的呢，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坏的了。对，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很好的。你是信耶稣做神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期待很好的，因为我们的爸爸是很好的。这个是那个马的异象，他们报告神或者神的使者，全世界很平静了，现在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呢？要恢复耶路撒冷。神对耶路撒冷的热心火热，一定会完成他所计划的，他所定的旨意。我相信一件事情，像约伯一样，约伯也是提过这样的事情，神在我身上他所定的旨意他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是感谢主，我就是平安平安接受神对我的计划，因为他对我的计划所定的呢都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对，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异象，同一个夜间看的，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个比较简单呢。我们看十八、十九节。
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
这里呢，他神给他看四个角，我们知道有些动物有角，四个角。然后呢，这个撒加利亚好快，他一直问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我们问问题呢，非常不错的了，不问问题是不好，就是一定要问问题，而且我们要懂得怎么问问题。那这位使者他怎么回答呢？他马上又说明，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里的角是复数。我这里没有兴趣，这个四个角到底是哪一个国，巴比伦什么、马代什么什么，我没有兴趣了。我是这些呢已经过去的，我们不知道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了。因为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人看到这样的，他们很高兴研究这些，他们的意见都不一样，这个会出问题。我说没关系，我不知道也没关系，反正周围以色列或者犹大周围的国家一定会影响他们，这个打散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当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有周围的国家，那个这两千年来，过去两千年来那个打散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有不同的国家。其实他们这两千年来犹太人流浪的很厉害，他们分散全世界，可怜可怜受逼迫。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呢，我们知道的1492年，这是主祸，在西班牙，他们西班牙住了大概不止七百年，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很平安平安住在那边。结果呢，主祸1492年，他们都被赶走，非常可怜的历史。这样的事情在俄罗斯也发生了，在欧洲也发生了。真的，他们越来越离开这个法国，这些越来越反对那个犹太人的这样的气氛越来越强，所以他们害怕。这是犹太人的历史，所以这样的历史呢，随时都有的，这两千几百年来继续有的。反正啊，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二十节，
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
这里四个匠人呢跟早不一样，他马上又解释。二十一节，
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
这个四个角，前面的四个角是打散以色列的或者犹大耶路撒冷的。那这个四个匠人呢，他们是怎么来威吓列国？这些列国就是四个角，所以神另外的这个匠人来处理这个打散以色列的是什么意思呢？神要帮助以色列 不一定要以色列自己变成很厉害，然后自己对抗这些，不一定这样的了。另外的国家来，这个处理那个占领或者打散以色列的，常常这样事情常常发生的。所以神一直用不同的国家来帮助他们。那个马代波斯呢，占领巴比伦、耶路撒冷或者犹大呢，或者以色列呢，从巴比伦国家的自由了，这样事情常常发生的了。所以我们有的是我们就神的孩子，这是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身上。神怎么帮助我们呢？神要帮助我们很简单，神可以帮助我们，接着周围的人来可以帮助我们，不是说我自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让我自己成就很多事情，不一定需要这样的了。神可以帮助，如果神要帮助某某人或者某某国家，他有办法的，他是掌管世界的。所以第一章第七节第二十一节这个两个刚刚看的第一件晚上看的八个意象当中，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两个意象来，我们所学习的是什么呢？神对耶路撒冷的他有他的旨意，他一定会成就的，因为他是掌管世界的。所以掌管用这个四个爪也好，或者这个四个张脸好，他可以帮助耶路撒冷，这个是神的作为了，他的做法。我希望今天成为神的孩子，就是我信耶稣成为神的孩子，神得到常常得到神的帮助，这样我们应该是非常快乐，这个是有福气的生命。好，谢谢大家， Shalom Shalom。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恩降我们神的殿。